兄姊妹们，你们好。
好。
愿神的平安和他的喜乐常常充满我们。啊，谢谢各弟兄，谢谢教会的爱心，给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在各位当中又再一次分享神的话语。不是我能什么，不是我能说，不是我有什么话可以说，这乃是神自己的恩典。因为我们相信的神，借着我们用他的话语来领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可以得着坚固，我们的疲乏就可以在神的灵教当中可以再重新得力。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感到软弱，会感到孤单，会感到灰心。但谢谢神，神从来不吝惜我们。让我首先用一个幽默的小笑话来跟各位分享。我想这个笑话不但是可以提神，让我们不至于在这里打盹睡觉。第二样呢，这个笑话在其中呢有很深刻的教训，可以描写我们在属灵道路当中我们所常经历到或者我们正在面临的或者我们可能会遭遇到的事情。这里说到有两个小孩子，一个姐姐一个弟弟。那么他们两位呢从小就开始上主日学，当然在主日学里面他们听到很多的故事啊，他们很多时候呢听了就忘了，这是我们人之常情。但是有一天呢，这个老师主日学老师很有才干的，也很有可才的，把一篇故事呢讲解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呢这个两个小孩子深深铭记在他们的心中。这个故事讲到说呢，我们一信耶稣基督，我们这个旧人呢就变成新人了，耶稣基督永远记住在我们心里。哎，这个两个兄姐弟呢听了非常的高兴。哎呀，他说感谢上帝，耶稣从开始就住在我心里，现在我心里有了耶稣啊，所以呢他们不能到那里去，跟妈妈也讲说，妈妈妈妈，我心里有了耶稣，感谢上帝，心里有了耶稣，很快乐。但是长话短说，有一天呢他们这个姐弟两个呢在那里吵架了，在那里为了挣他们所喜爱吃的东西，在那里呢你拉我一把，我讲你一口，我踢你一脚，我推你一把，所以呢乱七八糟了。那么到后来呢，大概大给这个姐姐呢，神比较软弱，所以没办法可以胜过她。那么弟弟呢得胜了，把姐姐的东西抢来了，他非常的高兴了。那么在饭桌上，他们彼此呢还是在那里赌气，你看我真是讨厌，我看你呢瞪你一眼。所以大家妈妈就说呢，哎呀，连你们两位，你不是说到了主的时候，那么耶稣爱你吗？耶稣在你心里吗？你应该彼此赦免，你应该彼此爱。好了，弟弟听了好了，虽然闷闷不乐，但是还是心里不舒服。那么这姐姐呢在吃饭的时候就看到有个机会来了哈，就在旁边，妈妈拿了一碗汤，不是太热啊，放在他们那里吃了。姐姐说，哎，我刚才你姐姐想刚才弟弟打了我一把，我还没有还手啊，现在呢机会到了，就趁着弟弟不注意的时候呢，拉了这一碗汤大喝在弟弟的裤子里面。哎呦，弟弟吓了一跳，他说，姐姐你怎么做啊？他说，活该，你刚才打我一把，现在我搅你一碗汤的水，我们大家彼此呢已经平等了。但是这个弟弟呢觉得呢不服气，他说，姐姐你不是说耶稣在你心里吗？你不应该发脾气啊，你不应该怎么欺负我啊。姐姐听了不晓得应该怎么说，后来灵机一动说，对啊，耶稣在我心里是对啊，但是现在他在睡觉。弟兄姊妹，多少时候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不是说我们心里没有耶稣，有，不是说耶稣不与我们同在，有，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像这个姐姐所讲的一句话，耶稣在我心里睡觉了。这是你的经历吗？这是我的经历吗？静海弟兄吩咐我，叫我用这个所罗门的一生来跟各位分享，所以呢我就选了两段的经文，一个在王上3:1-15，那么另外呢是在这个11:1-13。为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在这里念了， 请各位带回去，在家里慢慢念这段经文，让我们在神面前用谦卑的心灵来默想，来思考，并且呢用这段经文来光照我们自己，我到底是不是跟所罗门走上一条同样的道路。是的，所罗门很多人不晓得应该怎么来形容他，因为大家所知道的两样事情，或者说呢三样事，第一样是知道呢所罗门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的祷告神应许他是给他全世界每一个人比得上的一个智慧，甚至示巴女王非洲的女王跑来见所罗门的时候，听到所罗门所言所语，听到所罗门所讲的比喻，听到所罗门所讲的故事，听到所罗门怎么判断的失误，他说呢，我现在才知道别人所讲的没有我想现在我亲眼看到你的一半，你实在太伟大太聪明了。这是我们知道的，所罗门非常聪明，写了不少的箴言，是所罗门写的。这个雅歌也是所罗门所写的，甚至传道书也是所罗门所写的。他写了，有人说呢，统计差不多他写了6000句的这个箴言，都是写所罗门，所以非常的聪明。这是我们常常知道的一点。第二样，我们常常知道所罗门的事情，是记得吗？我们从小听到的一个故事，有两个寡妇跑来所罗门面前，带着两个妇女到所罗门面前，带着他们的两位孩子，一个死了，一个还活着。这两个妇女在哪里争吵？她说：“这个死的孩子是你的。”另外一个说：“不是，这死的孩子是你的。”所以他们在争吵，当他们纠缠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分解、怎么去帮助的时候，所罗门说：“好了，既然你们说死孩子是你是他的，那活孩子是你的。”所罗门就判断了，现在拿一把刀来，把这个活孩子也劈成两半，把一半给他，一半给他，那么这样就平等了，两个孩子都死了，你们也得就一半一半了，大家高兴了。这个不是孩子的母亲看到这个事情非常的高兴，他说：“好啊，把他劈下去吧。”但是这个正母亲他说：“不行啊，王啊，你不能把这个活孩子劈死，你就把这个活孩子给他吧，让他有这个活孩子，我宁可能自己受苦舍弃孩子无所谓。”那么所罗门说：“我现在知道活孩子的母亲是谁。”所以所罗门非常的有智慧。这是第二样，我们从小学的时候听到的故事，知道是所罗门所做的。第三样，我们知道什么呢？所罗门为上帝建造一个非常豪华非常堂皇的圣殿，这个圣殿呢用了差不多六七年的时间才建造成功，非常堂皇，以色列人的历史以来没有这么堂皇的一个圣殿，是值得以色列人成为他们的荣耀。他们常常的夸口是说呢，所罗门这个豪华的圣殿，全世界到处人跑到以色列那里要展扬这个美丽华贵这个尊贵的圣殿，非常出名。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有这个三个出名的一点。但是很多人说所罗门的历史乃是人类最悲惨的一个历史，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开始的非常的辉煌，开始的非常的好，但是可惜他的结局是非常的悲惨。那我没有想没时间详细的把这个所罗门的一生来描写，不过呢我简单的用三段来描写这个所罗门的一生。第一段我描写成为什么呢？所罗门是一个有一个荣耀伟大成就的年轻时代，这是当他在差不多20岁吧，他那时候看见了上帝，上帝对他说话说：“你不久要成就你父亲的王位，那我在这里呢爱你，你祷告吧，你要什么我给你，你要金钱，你要地位，你要名利，你要财富，我一切都给你，我答应你。”但是这个聪明的所罗门 就对上帝说，上帝啊，这么大的一个王国你准备交在我的手中，这么多的人民在我手下，我不晓得怎么管理他们，所以求你单单将智慧给我，我不要金银财宝，我不要富贵荣华，我只有一个上天来给我的一个智慧。这个祈求得到上帝的许愿，上帝赐给他这个智慧。那么他得到了神的智慧以后，用神所赐给的智慧，天上的智慧来管理他的百姓，也因着他的这个祈求，上帝不但把智慧给他，神还应许他说什么呢？你既然不求别的，但求这个智慧，所以我不但把智慧给你，我把金银财宝、世上的一些享受都放在你面前，让你尽情的享受，任凭的选择，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这是所罗门一个成功的第一点。第二点，他也为着他这个圣殿向上帝求告，他就照着上帝所给他的启示，用上帝的方法一步一步的把建圣殿建造成功。当他建完了圣殿以后，向上帝祷告，上帝说呢，好，因为这个圣殿你所建造的合乎我的心意，神的荣耀就笼罩在圣殿上面。上帝说呢，我要将我的宝座设立在这个圣殿上面，蒙上帝的许愿。所罗门为圣殿的祷告，是我们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祷告，求上帝怎么赐福他的圣殿，求上帝怎么用他的圣殿来赐福万国万民，来赐福全世界的人。这是所罗门的祷告，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开始，成功、荣耀，有一个伟大的前景，有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梦想，非常好。但是可惜到了所罗门的第二个阶段，我称作你中年时期的透血与灾难。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已经德高望重，他的成功达到顶峰的时候，他的享受已经这么样许多，他的一切丰富物质是这么样的丰盛的时候，他心高气傲，他那时候呢就慢慢慢慢远离了上帝，头一步离开上帝，他就娶了埃及人的埃及王的女儿做他的太太。这是上帝所不许可的，神从开始命令以色列人不要娶外邦的女子，跟你们有联分，跟你们有联合，应该把外邦一切都消灭，因为外邦他们是敬拜上帝，他们是不敬畏上帝，他们是敬拜偶像。神知道假如这些东西不除去，这个障碍不挪开，将来在他们这个属灵的道路当中又成为他们的障碍。但是所罗门说，我不可能吧，我怎么样有智慧，我怎么样有才干，我怎么样能有能力，我怎么样坚强，我怎么样有眼光，这一点小事这不得什么东西。所以呢，他都丧失了，跟埃及王的女儿结婚。不但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后来娶了差不多3000会兵，这3000个太太都是外邦的女子，而且这个3000个太太都是敬拜偶像最虔诚的女子。那结果呢，当所罗门以为自己站立得住的时候，他慢慢的他的心被这些外邦女子引诱去了，他开始离开上帝，敬拜了偶像，他失败了。这是他的一个中年时期他的一个透血，为了要透血，认为说不要紧，一点的小罪无所谓啊，一点点的这个试探我可以承受，我可以面对，这个仇敌永远敌不过我。结果他失败了。那么到第三段是他年老时期的遗憾和悔恨。圣经没有说所罗门悔改了没有，为了这一个要研究所罗门的历史、所罗门的生平，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到 internet 靠参考书，我要希望找出到底所罗门悔改了没有，我找不到。一个聪明的开始，一个敬畏神的开始，但是却有一个很遗憾的结局，是所罗门写了 传道书。很多人认为说传道书就是所罗门悔改的一个悔改录，其实不是。当你详细在哪里研究这个研究这个传道书的时候，他说呢，天下万事都是虚空，都是薄风，命运也是虚空，钱财也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享乐也是虚空，工作也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弟兄姊妹，这不是他的悔改，这是他的一个悔恨。他没有一直讲到说呢，上帝啊，可怜我，我是罪人，我跌倒了，没有。到了第十二章，虽然有一句话说是他在天下日光之下在那里行说，找到了一个结论，人的阶级就是要我们离开各样的荣华富贵，世界的各样的享受，最要紧的是要敬畏上帝，他有这样的一句话在第十二章。但是不等于说所罗门都悔改，所罗门不过从他人生的经验里面说起了一些他惨痛的经历所留下的一个结论。我们人的目的不是在乎荣耀自己，不在乎自己的享受，乃在乎要敬畏上帝，要跟随上帝。这是他的一个认识，他的经验里面一个惨痛，一个很可惜的一个经历。但是圣经没有一句话说所罗门悔改，上帝赦免他，没有。大卫记得吗？他的父亲也犯过罪，你们记得哦。当大卫看见这个乌利亚年轻貌美，有一天当士兵在那里打仗的时候，大卫无所事事，就在他的皇宫里面走来走去。当他在那里走来走去，都看到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在那里洗澡，就触动了大卫的情谊，就把这个乌利亚的太太别斯巴拿来与他有一些关系。结果那里知道这一个关系呢，他就叫八十八怀孕了。当八十八把这个怀孕的消息告诉大卫的时候，大卫着急得不得了，糟糕，怎么办？我现在犯了错，我现在娶了别人的太太，而且呢与他发生关系，有了这个孩子，我不对了。但是他不先到上帝那里想尽办法要弥补他的过失，要遮盖他的错处，所以他说：“你既然是乌利亚的太太，好，乌利亚是他手下的一个军兵，把乌利亚叫回来。所以乌利亚回来了，大卫说：乌利亚，你在前线工作非常的辛苦，你回到家里享受享受一下。哎呦，真是口里非常的甜蜜，好像心里充满了温柔，其实要遮盖自己的罪恶。但是这个乌利亚在神面前，心中非常的圣洁，很真诚。他说呢，我们的士兵在前面作战，生命在危在旦夕，我怎么可以回去跟我的家人一同享受吃喝作乐呢？不行。所以他不回家，睡在外屋外。大卫三番四次想尽办法用酒把他灌醉，把他送回家，希望呢可以弥补他的错处。结果呢也行不通，到最后心狠手辣，他说：好，我好事不能成全，现在呢就告诉他的手下的一个将军约押，你把乌利亚派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当仇敌在那里攻打最猛烈的时候，你们前进撤退，让乌利亚死在战场。果然乌利亚死在战场。大卫以为这个事情呢神不知鬼不觉，他可以把自己的错处弥补过来，掩埋没自己的良心，可以过去了。那里知道一个先知叫做拿单，知道这个事情，神启示他，就跑到大卫那里用比喻责备大卫的罪恶。他说：你做这个事情是千不对万不对，神知道了。我不讲了，那是他用什么比喻，你们在列王记上里面可以很清楚看到。所以大卫听到这些呢，心里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到神面前向神认罪悔改，所以就写下了我们诗篇第五十一篇那个诗篇。大卫犯罪他悔改，但是所罗门犯罪 他一点悔改的心也没有。所以呢，很多人说所罗门聪明一时，愚昧一时。所罗门是最出名的人物，最聪明，但是所罗门也是最糊涂的一个傻瓜。所罗门前途非常的光明，但是却把前途借在自己的手里，这是所罗门的一生。所以我的题目今天是说呢，所罗门是一个聪明的老糊涂。看到这里呢，我们就想想，好，我们看别人的错处，我们很容易把人的一生当成一个结论，非常合乎我们的心意，或者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论。但是我现在要问各位的说，好，我们既然看见所罗门这么样的一生，那么到底从所罗门的这个一生当中，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那我想这是我们在研究圣经我们最主要的一点。假如我们研究圣经不过是单单是为了了解当时的情形、历史的背景，或者说呢单单了解当时人的聪明得失，或者是他们的一切所遭遇的，这不过是历史，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历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产生不了什么样的果效。照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假如把圣经是当作一个古老的一本书，过去的历史来看待，这本书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呢，我的看法应该把这古老的圣经，把这古老的历史，把它结合放在我们当前的生活里面，可以用在我们21世纪我们所需要的生活力量当中。假如我们能读圣经读到怎么样的一点，圣经对我们产生了功效，圣经可以给我们能力，圣经可以给我们指引，圣经可以给我们安慰。所以就在那种的环境当中，在那个 perspective 里面，那我就在那里思想所罗门的一生，光荣，一个充满了荣耀的一个年轻时代。所罗门在中年的时期的妥协和他所面临的各样的灾难，所罗门在年老时候他的遗憾和他的悔恨所发出来的一个呼声，到底我们今年在这21世纪，在北美，我们在这个天成教会的弟兄姊妹，包括你我，我们到底可以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来帮助我们说在走这条灵性道路当中，我们走得更好，走得更有力量，走得蒙神的喜悦，也可以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器皿，被神所使用。那这是我的祷告，也是我的希望，更是呢我们的目标，我们要追求。那么最少呢，我在那里学了几个功课。第一样，一个功课我学到，在整个所罗门的一生里面，我学到的头一点功课就是呢神的恩典。所罗门刚才我讲过了，是大卫与八十八所生下的孩子，记得吗？大卫不应该娶八十八，但是既然米已经煮成饭了，他们结过结婚，结婚后第一个孩子刑罚死了，所以所罗门是大卫与别斯巴所生的第二个孩子，出生的卑微。我想呢，一个这个在当时的情形，我想呢，从88生下来的孩子一定是遭人的轻看，一定是遭人的拒绝，常常呢大家斜着眼睛看看，嘿，你不是你这个是个私生子，对不对？很多的攻击，很多的逼迫，出生卑微，出生卑贱。但是感谢神，有一天神向所罗门显现，或者换一句话说，神向拿单那个先知显现，他说呢，上帝爱所罗门，定义要把所罗门放在王这个做王宫的王位上，叫他做王。给我一个惊奇的事，责备大卫跟八十八的人是拿单这个先知，知道大卫与八十八 犯了奸淫的罪，就被他了。但是现在呢，上帝竟然叫这个先知跑到大卫与八十八面前说，我爱所罗门，我要把所罗门立在王宫上。哎，我感到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这么做法？明明知道他犯罪，明明知道他犯罪所生的孩子，明明知道，但是神现在竟然呢，把这个一个在分外情的所生的孩子里面，把他提拔上来，成为一个王。而且呢，他说呢，我喜爱他，要将各样的福气赐给他。为什么？我想了很久，我不明白。假如是你我的话，恐怕会有种种的方法在那里排挤他，在那里定罪他，或者在那里呢拒绝他，对不对呢？但是为什么上帝竟然叫那责备他的那个先知再跑到他们面前说，我爱你所生的孩子？奇妙，矛盾，不合逻辑。但是在这一点就可以看见，这就是神的恩典。当你认为不可爱的时候，神爱他；当人认为应该被拒绝，一个卑微遭人唾弃的时候，神悦纳他。这就是恩典。从这一点就叫我想到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其实也不是如此。保罗说，我们还没相信主以前，我们是以神为敌，我们是在律法的震怒之下，我们是一个可怒之子，我们是一个悖逆之子，我们应该承认在灭亡当中，在黑暗里头一点好处也没有，一点值得神爱的地方也没有，一点真的是叫神给我们赐福的这个理由也没有。但是感谢神，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成了奴仆的样式，为的是我们被他升高，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哦，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怜悯，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你想到了没有？为什么神要救你？为什么神要救我？我不明白，我不能解释，我也不能夸口。因为回想我过去的历史，我生长在一个不是很有钱的家庭，我父母有14个孩子，我从小多病，我是笨口绝舌，不能讲话，我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不懂得怎么跟新人来交接，我到现在还是很难碰到新人，我觉得哎，弟兄姐妹你好吗？好了，又不知道接下去要讲什么话，想了不大半天，等到他开口跟我讲话后，我才找到话题。要不然呢，我们可以坐在那里半个小时，我也不晓得应该找什么话题跟你讲话，笨口绝舌。像我这么样的一个人，神竟然怜悯我，不但怜悯我，叫他成为他的儿子，而且还拣选我，精神学受造就，还出来侍奉神，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也不敢相信，因为我当时出来念神学的时候，我爸爸第一句话：“像你这样的人，你要讲道，谁肯听你？”为什么呢？因为我讲话常常像美国人所讲的，你 mumbling， 而且我讲话很快。他们说我以前讲话呢，像机关枪一样，不不不不，大家不知道什么。直到现在为止，很多时候我跟太太讲，我说你讲什么，再讲一次，他都听不懂。就所以我讲到这些时候，我想到为什么神爱我，为什么神要救赎我，我没什么好处，我长得不漂亮，我头脑没有什么学问，我没有什么地位，我没什么钱财，我没有口才，但是神为什么爱我？我不懂，我不能解释，但是我只能做的，神啊，感谢你，因为这是你的恩典，我不配的，你赐给我。所以每次我想到我的得救，想到我在这个人生道路，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侍奉主从62年开始，在这段时间里面，不是说我的一生都是一帆风顺，辛酸苦辣， 我闪过，但是感谢神，直到如今神不丢弃我，神还爱我，这是他的恩典。所以在所罗门身上，我第一点我所看到清楚看到的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把这个私生子从卑微被人拒绝，可能被人误丢弃的地位，把他升高，上帝将各样的福分加在他身上。今天你我可以来到北美享受神各样丰盛的恩典，不是我们当得的，也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神的恩典。很多可以讲到神的恩典，不过没有时间。我再看到第二点，我看到第二点看到什么呢？这一条属灵的道路是一个马拉松，不是一个短跑。所罗门开始的时候很成功，轰轰烈烈跑了一段时间，神也将各样的应许赐给他，但是很可惜，在中年的时候，在试验面前，在环境的压力之下，在这个罪恶的引诱之中，他失败了，他不能持守他过去年轻时候的热心和爱神的心。所以这里就给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属灵的道路可能开始的好，不能断定你一个好的结果。所以难怪保罗在希伯来说，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围绕在我们身旁，所以我们应当存心忍耐，奔走我们前面应该奔走的道路。哎呀，这条路程好远，我常常想，为什么神不把我们信主以后立刻接到天家？真是好的无比，对不对呢？我常常想，我们一开口一承认上帝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天堂的门票已经买定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信主，什么时候我们死了，我们就进天堂，对不对呢？所以我常常就很有一个妙想天开，我说，上帝啊，假如我那一天对你说，主啊，我相信你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恶，我接受你为个人的救主，就在讲到祷告完了以后，阿门完了以后，哎呦，好多无比，我就上天堂了。但是神没有这么做法，为什么？神还要留我在这世界上这70年的时间，为什么？我常常问，给我看见神就叫我们在这一个漫长的人生道路当中试验我们的信心，试验我们的耐心，是不是我们能够在这属灵道路当中我们奔跑的好。所罗门是一个例子，他慢慢开始跑得好，但是当他登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他开始骄傲，就慢慢的远离上帝，这到最后他往下走沉默了。属灵的道路是马拉松，不是短跑。短跑容易，一口气把它跑完了，完了。但是这个马拉松呢，很艰难。你今天可能在这个马拉松的属灵道路当中，你会遭遇很多的试验，你会遭遇很多的引诱，很多的压力。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你记得，虽然路途的遥远，神与我们同在；虽然路途很艰难，神要帮助我们。所罗门的失败不是因为他没有上帝的帮助，乃是他不肯用上帝的帮助。上帝清楚向他显现，两次向所罗门显现，很清楚告诉他说呢，我赐福给你是要叫你奔跑得好，遵守我的命令，顺服我的道路，几次三番四次告诉他。但是所罗门呢，在那里不理他，不理睬，觉得呢听惯了，这些呢就是家常便饭，婆婆妈妈的，我知道了，你不要再讲了吧，很骄傲，所以结果失败了。哦，不多讲了，我时间快到了。第三样，我发觉什么呢？第一样， 我们到今天的为止乃是神的恩典。保罗说，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恩典而成。第二样提醒我们，在这属灵的道路，漫长的道路当中，是一个马拉松，不是短跑。我们需要忍耐，需要继续依靠神。所罗门的失败不是依靠神。第三样，我发觉神的恩典嫁给人有一个条件，相信吗？可能我们会吓了一跳，怎么神的恩典会有条件呢？你刚才不知道神的恩典都是白白的赐给我吗？是，但是这个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神的恩典嫁在你身上，是要叫你用在上帝的侍奉上，不是用在你自己的享受里。我们很看见这个所罗门，上帝给他智慧做什么？叫他在夸耀自己的聪明吗？自己的有智慧吗？自己的才华吗？不是，神给他智慧，叫他治理神手下的以色列民。神给他王位权柄做什么呢？要自己在那里向全世界人说，你看我是多么的荣耀，我是多么的一个尊贵，我有了一切可以任意所为。不是，神叫他做一个侍奉。什么时候当他不遵照神的心意来做神要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把一切都夺起了。有一天神向所罗门说，你既然不听我的话，不顺服我的命令，所以呢，本来他应许他可以长命富贵，结果所罗门年纪轻轻就离开世界。他登基20岁，他做王40年，总共呢60岁。本来上帝可以应许到长命百岁，但是因为他的不顺服，60岁离开世界。神应许说，我要把王位赐给你，是你的后裔坐在王位上，假如你顺服我，你听我的命令。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因为所罗门的不听神，违背神的旨意，神说好，我要把你的王国分裂。本来12个支派在所罗门的统领之下，结果在所罗门的儿子这个12个支派的王国变怎么样呢？分裂，10个支派归耶罗波安，2个支派归罗波安。罗波安是谁？所罗门的孩子。你看见没有？12个支派在他手下，因为他的犯罪，因为他的作恶，这12个支派变成2个小支派。这个两个支派呢，不是最大，而是最小。那么也因为他的缘故，到后来586年，这2个支派也被巴比伦所消灭了，没有了。哦，弟兄姊妹，这给我何等的一个警惕！神今天给我们这么样的恩典，神给我们这么样的享受，他只有一个目的，是用为我们的才干来扶持他，来荣耀他，来建立他的王国。什么时候我们用这些来享受，来在那里自己利用在自己的扩张自己的地盘，建立自己的王国的时候，请你注意，神有一天要把这一切都收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也是我在所罗门身上里面所看到的。所以今天呢，很简短的把这三样跟各位一同勉励，让我们在这条树林当中常常存着一个感谢的心，因为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今天我有今日，今天我可以享受，都是神给我，我不配的，但感谢神，神给了我。但是要让我们谨慎，在这条崎岖难行十字架的道路当中，有很多的仇敌，有很多的试验，但让我们紧紧地抓住神。因为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不在我里面，你们就跌倒，但是若在我里面，你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结果子。所以让我们紧紧的每一天每时每刻我们仰赖神，因为只有仰赖神，我们的道路才可以成功。也让我们千计万计常常警惕我们，神把这一切加在我们身上。 赐给我们，让我们享受，只有一个目的，侍奉他，用他所赐的恩典来传扬神的国度，来扩展神的地盘，来荣耀神的名。我喜欢英文讲的一句话， We are saved not for ourselves but we are saved to serve。 我们得救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得救是为了侍奉。大家大概看过这个 Warren 所写的一本书，这个 40 Purposeful Life 里面一句话，我们被造不是为我自己，我被造乃是为了神的荣耀，连一些颂赞尊贵荣耀都归给上帝。让我们在这属灵的道路当中彼此劝勉，使我们跑得更好，做得更好，巴不得有一天神说，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